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塔利班暗杀阿富汗飞行员，引发担忧；俄美核武管制谈判，莫斯科希望纳入英法；英国警告 COVID-19 可能在未来两个礼拜内感染半个缅甸；新疆兵团前副司令、政法书记杨福林被查；美国会成立维吾尔连线，处理维吾尔人的侵权问题；为证明水质安全，日本福岛核电厂将养鱼。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政府组建的监管机构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组在礼拜四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路透社这个月详细介绍了塔利班对阿富汗飞行员的暗杀，这个是另一个令人担忧的事态发展。两名阿富汗政府高级官员近日告诉路透社，最近几个月至少有七名阿富汗飞行员在基地外被暗杀。根据塔利班发布的声明，这些行动是为了瞄准和消灭在美国训练的阿富汗飞行员。在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组提交给国会的季度报告中，广泛描绘了阿富汗空军在美国撤军期间而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准备战斗变得越来越低。阿富汗空军是该国防止塔利班占领城市战略的支柱。随着美国准备在8月31号正式结束在阿富汗长达20年的军事任务，塔利班叛乱分子正在迅速夺取曾经由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控制的领土。情报显示至少已经占领了三分之一至一半以上。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托诺夫礼拜四表示，希望未来同美国进行更广泛的核武器控制会谈时，英国同法国亦能够加入。美俄高层这个礼拜三在日内瓦会面重启对话，期盼缓解全球两个核武大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安托诺夫礼拜四在外交部发布的评论中表示，美俄两国最终必须讨论扩大核武管制谈判的参与对象，纳入更多强国，而莫斯科认为英国和法国是优先选项。安托诺夫说，因为英国最近决定要将核弹头数量上限提高到超过 40%， 增至260枚，因此同这个议题尤其相关。俄罗斯副外长雷亚布可夫在另外的评论中还表示，美国希望在未来更广泛的核武器控制谈判中，美俄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今年2月5号到期前已经续期，不过前总统川普执政时期退出了美俄源于1987年缔结的中程导弹条约和开放天空条约。与此同时，美俄都是开发超音速导弹和适用于太空的武器。英国驻联合国大使礼拜四警告联合国安理会，在缅甸5400万人口中有一半可能会在未来两个礼拜内感染中共病毒。英国召开今次会议是为了应对缅甸可怕的中共病毒疫情。英方表示，自军方在2月夺取控制权以来，缅甸疫情已经急剧恶化，英国敦促安理会应确保缅甸军方遵守第2565号决议。该决议要求在冲突地区实现停火，以便安全运送 COVID-19 疫苗。英国驻联合国大使芭芭拉·伍德沃德强调，我们必须考虑如何执行该决议，这个非常重要。亚洲新闻台报道指出，自军政府掌权以来，缅甸一直处于动荡中，很多医护人员出面抗议政变后，军政府部队对医护人员和设施发动了至少260次攻击，拘留了至少67名医护人员，很多医院因此没有能力应对激增的病例数。联合国估计，目前缅甸只有 40% 的医疗设施仍然可以正常运转。7月29号晚上，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前副司令员、政法委书记杨福林被通报调查。杨福林被指是今年被通报落台的第18名中管干部。现年64岁的杨福林是甘肃武都人， 曾经长期在新疆兵团农伯斯入150团在职，又曾经担任石河子市政府副市长。2013年8月，杨福林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而中共官方通报未披露杨福林落马的具体原因。去年以来，新疆已有多名中共高官被美国制裁，包括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新疆前政法委书记朱海伦、新疆公安厅厅长黄明新及新疆公安厅前党委书记霍刘军等四名前任及现任官员。新疆公安厅亦被纳入制裁行列。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官网显示，杨福林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今年6月底。他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任政法委书记期间，因追随江泽民集团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众议院民主党众议员汤姆苏奥奇和新泽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29号宣布成立一个国会维吾尔连线，专门处理中共对维吾尔人的侵权问题，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权的系统侵犯。新闻稿入面指出，国会维吾尔连线将利用这个平台，确保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了解新疆正在发生什么，突出国会采取行动和问责的重要性。苏奥奇众议员说，我们是在谈论中共在21世纪最大规模的有组织的侵犯人权运动。我们不单止作为国会议员，亦作为人类，有责任在海外维护人类尊严的基本价值和宗教自由。史密斯众议员就表示，维吾尔人和哈萨克等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族裔正在受到种族灭绝和大规模拘留，这个是中共犯下的恶劣罪行。中共在迫害并寻求灭绝整个民族的时候，美国不能够一直保持沉默。为了证实水质安全，东京电力公司29号宣布，从明年夏天开始，东京电力公司将利用含铅的核废水进行养鱼实验，以证明排放的水质是安全的。东电表示，今年秋天就会在核电厂开始养鱼实验的筹备工作，计划以水族箱模式养殖。目前挑选的鱼种是比目鱼，因为该鱼种分布在西太平洋区，较好繁殖。另外亦将选择贝类和藻类一起进行实验，未来会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只要观察鱼类、贝类、藻类等生物在稀释的含铅核废水中是否有无健康异常，体内含铅的放射性物质浓度是否升高，以及孵化率、成虫的存活率等。相关的数据会随时公布。日本自311大地震后，福岛核电厂持续产生含铅的核废水，储存容器将在2022年达到饱和，因此日本政府决定将废水排放到太平洋，前提是核废水先稀释到安全标准值的40%，每公升不足1500贝克勒，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可饮用水铅含量标准的1/7。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说，未接种疫苗的联邦政府工作人员需接受测试并戴口罩。驱逐租客禁令两日后到期，恐怕会影响数百万美国人。报道说，前华盛顿枢机主教麦卡尼克因性侵少年受到刑事指控。美国经济今年第二度继续增长，超过了新冠大流行疫情爆发前的水平。美议员要求希尔顿集团终止新疆酒店项目。英国外交大臣拉布表示非常有可能不会出席北京冬奥会。下边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拜登总统礼拜四在白宫东厅发表讲话时说，非军职的联邦政府雇员以及联邦承包商人员都将要要求证明他们的接种疫苗状态。任何不出示证明或没有接种的人，不理他们在哪里工作，都会被要求戴上口罩，每星期接受一次或两次新冠测试， 保持社交距离，而且一般不会被允许旅行出差。拜登总统要求国防部探讨怎样以及几时将新冠疫苗列入军人必须接种的疫苗清单。他还宣布联邦政府将为允许雇员请带薪假接种疫苗或带家人接种疫苗的私人雇主提供补助，并建议更多的州和地方政府向那些完全接种疫苗的人提供100元。代表65个机构30000人员的联邦执法人员协会的主席拉里·科斯米说，我们应该鼓励联邦雇员接种疫苗，而不是惩罚那些不接种的人，强迫人接受一种医疗程序，不理倡导者可能会如何为他寻找理由，这个都不是美国的方式，明显违反民权。白宫礼拜四呼吁国会通过立法，将联邦驱逐租客的暂停令延期。根据最高法院的裁决，31号该禁令将会到期，预计数百万美国人将受到影响。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以5票比4票裁决，允许疾控中心将驱逐暂停令维持到7月31号，而禁令的进一步延期需要经国会授权批准。福克斯新闻报道，房东认为人们正在接种疫苗，因此没必要延期，并且疫情对公共卫生的威胁已经消退。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表示， CDC 的禁令超出了现有的法定权力。自2020年9月以来，该禁令以防止因 COVID-19 而无法支付租金的租客被房东驱逐。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礼拜四说，鉴于最近 Delta 变种病毒的传播，考虑到那些最有可能面临驱逐和缺乏疫苗接种的美国人，拜登总统将强烈支持疾控中心的决定，进一步延长驱逐禁令，以在脆弱性加剧的时刻保护租客。波士顿环球报礼拜四报道说，被撤销资格的罗马天主教枢机主教、现年91岁的麦卡里克，在美国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受到刑事指控。他被控在1970年侵犯了一名16岁男童，被控犯有三项企图非礼伤害和殴打罪。报道说，法庭已向目前居住在密苏里州的麦卡里克发出传票，勒令他出庭。这位前华盛顿总主教2019年被教宗方济各剥夺神职。在此之前，梵蒂冈对这位教会领袖其实是一名性侵者的长年指控进行了一项调查。提出性侵指称的男子的律师米切尔·加拉贝迪恩表示，麦卡里克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因为性侵未成年人而受到刑事指控的枢机主教。美国商务部礼拜四报告说，今年第四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年比增长 6.5%， 继续了今年第四季度增长 6.3% 的势头，超过了新冠疫情大爆发前的水平，但是受制于劳动力和原材料短缺等因素，这个增速没有达到预期的 8.5% 的水平。具体来说，支撑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消费者支出年比增幅 11.8%， 其中用于购买商品的开支增长 11.6%， 低过第一季度的 27.4%， 而用于购买服务的开支就大幅增长 12%，比第一季度 3.9% 的增幅提高3倍。推动这项开支强劲增长的原因被认为是消费者接种疫苗之后大胆走出家门，增加了他们在购物、旅游和餐馆吃饭的开支。不过美国疫情较一个月前显著恶化，这个势头有可能造成消费者收缩开支，减弱经济复苏的动力。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麦克尼同共同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麦戈文29号公布了自希尔顿全球酒店集团总裁和首席执行官纳塞塔的信函，要求希尔顿集团终止新疆的酒店建造项目，以免被中国政府用作公关工具。 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新闻稿中说，美国政府已经确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正在发生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系统性摧毁宗教和文化地点，是试图清除并强迫同化弱势族裔和宗教组织，包括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孙涵因此指出，希尔顿不应该允许他的名字被用来从事或促进文化清除或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数百万维吾尔人的压迫。国际品牌继续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存在，让中国政府有了一个粉饰侵犯人权行为的公关工具。外国外交大臣多美尼克拉布星期四公开表示，由于新疆的形势非常敏感，他非常有可能不会出席明年的中国北京冬季奥运会。由于北京被批在新疆和香港等地侵犯人权，拜登政府亦正在同盟国磋商，希望对北京冬奥会采取一个共同的立场。在英国，运动员要不要参加奥运会，法律上是要由奥委会独立作出决定。英国的约翰逊政府一直不愿意附和反对党工党提出的对北京冬奥会实施政治抵制的要求，但拉布就表示，各位内阁部长可以决定降低英国在北京冬奥会上的政治能见度。人权组织、学者、逃离新疆的人以及一些西方官员指责新疆当局从2016年开始拘押100万的维吾尔族人和穆斯林等少数民族居民，对他们施以强迫劳动和其他侵权行为。但北京否认任何侵权行为，声称他在新疆建立职业培训中心是为了消除宗教极端化。